日本富力生多功能美味快煮锅，主打简约设计感，实用性兼具的富力生推出了适合单身贵族、租屋族以及23人小家庭使用的日式质感小家电，赋予家电更多的可能性。今天要与大家介绍的多功能快煮锅呢，以陶瓷不粘锅为主体，结合了不锈钢蒸笼，一锅多用途。无论你是煎蛋、煲汤、炒菜、火锅，样样行，不愁呢没厨房、没空间不能下厨，只要有插座、有桌子就可以马上使用。千慢慢慢说节目呢，独享市面最低优惠价899元，让你呢在家一日三餐简单煮，轻松吃，好幸福。现在就赶快到节目资讯栏点选连结了解更多咯。最重要的是，在完成订购后填写收件人资讯的备注栏里，请务必帮千曼填入千曼慢慢说的节目，让千曼在未来有机会为大家拿到更多专属的优惠价格咯。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咯。拥抱知性灵魂，从阅读好书开始，欢迎来到千曼说书的系列。今天呢，千曼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过好任何一种生活。这本书呢是慈怀读书会主编所编辑的书籍，里面呢汇集了33则的故事。那慈怀读书会呢，它是一个主打深夜求解的自媒体频道，就是当大家觉得一整天真的好累哦，好辛苦哦，你可以到那个平台上面去看各式的文章。那它的文章内容呢是比较情感啊、励志、文学、心灵上的对话，主打呢希望可以让大家在阅读当中找到自己，获得温暖和成长。我个人认为呢，如果你是平常就喜欢在一些内容媒体网站上面看看文章，然后阅读别人的部落格、生活故事这种比较软性类的分享的朋友，这本书的调性你会蛮喜欢的，应该会跟你蛮吻合的。那这次这本书的说书方式呢，千曼会从33则的故事挑选两则故事作为这本书的分享，同时呢跟大家分享我阅读完这两则故事所另外得到的一些启发。那大家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说书的内容分享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叫做强者谈坚持，弱者谈喜欢。那他主要是在跟大家聊他对喜欢这件事情的定义，以及大家要怎么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说呢，如果你没有能力做好自己不喜欢的事，喜欢就会变成弱者的借口。那他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某一次他们在团队里面要招聘一个人，那一位应聘者呢一开始就表明，如果这个工作呢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就很难做好，所以他来应征呢就是想要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因此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他就有把握自己可以做好。于是呢这个作者就问他啦，他说，那你之前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个面试者说，我之前做的工作是瑜伽老师。那他问，所以你不喜欢瑜伽吗？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是蛮喜欢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喜欢了。接着呢面试官又继续问他，那你现在喜欢什么？那这个面试者就说，我喜欢做营运管理，所以我报了很多的网络课程，也把难度很高的经营管理的书籍给看完了。那于是呢这个面试者就通过了面试官的考验，他就决定让他负责试试看营运这一方面。但是呢这个试用期还没有过完，这个妹妹就做不下去了。那在这个面试官的眼里，他说呢，营运其实是一个特别琐碎的工作，他需要细心、耐心和决心，而这一些呢，这个妹妹都没有。他认为这个妹妹之前所了解的营运，其实就像是将军一样，他需要呢，做策略的判断啊，然后运筹帷幄的感觉。但实际做出来会发现，最重要的其实 做营运这件事情不是你怎么样指挥，而是你怎么样爬上这个指挥塔，让每一个一兵一卒都愿意跟着你往同一个方向。那他说呢，他自己认为他写的这个段子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的，所以也不太励志。他以这个作为开头呢是蛮冒险的，通常呢这个开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会不想再听下去了我不知道就是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不想再听下去。但他接下来重点来了，他说呢，这个女孩呢其实才24岁，然后当时呢这个女孩要离职的时候，她跟另外一个员工说，我不喜欢这个工作，还是想要再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喜欢的事情我做不好。那他其实很想跟这个女孩说，如果你没有能力做好不喜欢的事，那么喜欢就会变成弱者的借口。因此他说，强者谈坚持，弱者只一昧的谈喜欢。因为一句不喜欢可以甩掉所有的不努力、不作为、不坚持。那喜欢是什么呢？这里作者的定义是，喜欢代表某一个时间点的短暂情绪，无论呢是你喜欢的工作还是你喜欢的人，当你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相处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喜欢里面也包含着诸多的不喜欢。我看到这里啊，就想起2021年陈珊妮曾经在金曲奖上有一个2分钟的致辞，然后这个致辞的内容当时呢非常的轰动，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共鸣。那我也有去重新看这个段落，因为看完这个文章重新回去回味一下，也觉得很适合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当时呢陈珊妮的致辞内容大致上是说，我一直很尊敬一生坚持做好一件事情的匠人精神，可以想着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无可替代。直到有一天呢，我突然发现这实在太不适合用来诠释制作人这个工作了。接着呢他举出了很多例子，就是制作人要做什么工作的例子。举方说呢，他说制作人要开很多会啊，要平衡唱片公司的期望和歌手的挫折以及梦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多的功课，并且要具备呢编曲，也要具备沟通的能力，要决定用什么样的乐器，该怎么让不同世代不同风格的乐手碰撞出新的可能。同时呢制作人还要为这些呢已经走红但是却在懵懂之中迷茫的艺人指出一道方向，在别人不相信他们可以创作的时刻，要给予他们能量，给予他们魔力，要在所有人都踌躇犹豫着该如何做决定的时候，告诉他们你是可以的。当制作人呢，其实说穿了就是要学会做好所有的事情。但是呢他在这之中又发现人呢其实很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事情的复杂性，发现呢我们人们容忍错误跟创新的几率其实是成正比的，发现呢我们不能过度迷信才华和风格，要在流俗套装和离群孤高间小心拿捏，发现原来学会做好一切不喜欢的事情，才能让你更喜欢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说这就是制作人的工作，在音乐和音响之间去整合一切琐碎的创意，用一种匠人的精神做到极致，做到无可替代。陈珊妮老师当时这段话最常被人家下标的一个重点就是，学会做好一切不喜欢的事情，才能让你更喜欢自己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道理就跟这本书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想要谈的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文章，跟大家分享他接下来作者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他说呢，他的女儿小美从4岁开始就学琴。我是觉得他女儿应该比较小美啦，应该是他的化名。他说呢，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希望呢他能从小坚持去做一件看上去很棒但实际上却枯燥的要死的事情啊。他说呢，报名之前他有问过小美说，你喜不喜欢钢琴，然后他说他喜欢，但是后来呢每到练琴的时刻，小美呢都恨不得把钢琴给砸了。朋友呢有一次到他家看到这种状况，就说你不要再逼孩子了，你还是挑一件他喜欢的事情让他做吧，这样子才能更加的事半功倍啊。 那每当呢他听到朋友这么说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他的朋友说，这种鸡汤你千万别喝。我们来分析一下人性，喜欢是我们的本能，但同时喜新厌旧也是我们的本能。如果我们都是按照呢这个本能行事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是失败者的。而且教育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像是呢亚洲天王周杰伦，他已经算是天才了嘛，两岁会哼歌，三岁呢唱的有模有样，去妈妈的同事家呢摸了钢琴都不想走。他那么喜欢音乐，这么有天赋，但是他学钢琴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想练琴，被妈妈呢用藤条打，所以他只有说听妈妈的话。那人生实苦，喜欢并不能让他变得容易，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一种人性。他接着告诉他，其实每个人都拥有容易被成就感支配的人性。因此他定义出来，喜欢就是站在山上看山下的风景，而成就就是你在半山腰的观景台不断的登山的过程。在本能的喜欢与有效的成就感之间，一定会有一段上坡的路，而支撑你完成这段上坡路的不是喜欢，而是信念。一件事情呢有所成，一定是 10% 的喜欢加上 90% 的责任。成功就是我们在喜欢和厌倦之间螺旋式的上升，上升的成就感支撑我们一次一次对抗厌倦，达到呢这柳暗花明的境界。过度强调喜欢的人，在第一次厌倦到来的时候就会换一个坑位，于是他们跳来跳去精疲力尽，永远只能在山下看风景。也就是说他们会换一座山换一座山，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到达观景台去欣赏新的风景，欣赏更高高度的风景。接着呢在文章的最后，这名作者说，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这名字真的很长，他说呢，为了心灵的安宁，人最好每天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大家听过爱因斯坦的理论，爱因斯坦又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看连伟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难怪我们听了再多的道理也过不好一生。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会选毛姆的话，因为爱因斯坦是天才。天才呢就是横空出世，世界为之让路，而普通的我们如果想要活出自我，最好就是让自己呢每天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日复一日干燥的经历当中，化喜欢为信仰，化兴趣为力量，找到自己的节奏，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因此呢他再次的强调，强者谈坚持，弱者才谈喜欢。这本书呢我还有略过一些他其中举例的故事啦，但是呢我挑了他四个举例当中我认为比较接近大家生活的举例，其他都是更加名人的举例。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想挑这一个章节呢，除了他让我想起了陈珊妮老师的这一段非常感人的字词，这段文章其实也同时让我有了一些自我的省思和鼓励。因为我自己呢一直以来都非常确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口说，喜欢主持，喜欢沟通，那我也很坚持要我每一个工作都可以是符合这些内容的，所以像我经营 Podcast 也是符合其一的内容嘛。但是呢其实我在经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你每个方方面面都要顾到，其中就包括了我不喜欢的事情，包括我需要去经营 IGFB。我的手机啊其实使用时间大概每天平均是2个多小时，然后我朋友就会说其实你要经营个人社群的人，你花这种时间是蛮少的，然后我都会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这部分是做得不够好的，而且我也没有真的付出了100%的力气去做它。那讲好听一点，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说我就是佛系经营啊，然后大家如果听到我的主持愿意口碑相传，然后听到我的 podcast 愿意做分享，这些都是我在我主要的战场上面做出的很好的成绩，那这个副战场我觉得就有心力再去做吧。有时候我也会给自己这样子的声音，我觉得这某层面其实就是自我的逃避，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理由和借口。但这篇文章就让我觉得重新要去好好调试这一些事情。 我在看完这一则文章之后，为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觉得生活啊，不可能全部都是你喜欢的事情，包括我自己行动的方向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之后，我如果再跟大家谈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时，我会再补充一句，但是里面一定有你不喜欢的事情要去克服。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生活方向，我未来会提醒自己，以我们喜欢的事情为原点出发，从原点展开的可能有许多你需要去慢慢学习，然后不喜欢的事情你也要做，但是当你清楚自己的原点在哪里的时候，做起来即使厌倦，即使感到讨厌，感到无力，还是会有这个牵动的效果，牵动的能量，因为这个原点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推着你继续一步一步的去好好的克服它。当我们一一征服了原点之外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这个原点它会越来越扎实，然后越来越扩大，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喜欢的事情变得更强大，然后更喜欢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以上就是前半今天的分享咯，前半慢慢说今天就说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追踪我的 FBIG 给我一点点支持。好啦，那也要请大家下次再来听我说咯，拜拜。